親愛的巴父神，我們今天安靜在你自己的腳前，來查考這個希伯來書第九章，讓主你自己透過希伯來的作者，將這個新約和舊約那個的比較，以致我們能夠在你的真理當中能夠更加認識天父那個心意，為什麼當時有舊約，後來為什麼有新約，而讓我們在這個比較當中能夠更加認識耶穌基督的侍奉。求主耶穌你自己親自施恩給我們每一位，讓我們今天安靜在你自己的腳前，能夠聽到主你自己的說話，講的聽的都需要真理的聖靈帶領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讓我們在你的光中能夠見到真光。求你自己親自施恩，求你自己親自憐憫，奉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我今天就將這個的希伯來書第九章是分開四段落，第一段落我就說是前約是有屬世界的聖幕，是由第一節至到第五節，前約即是舊約是有屬世界的那個的聖幕。第二段呢就是第六節至到第十節，前約呢就是舊約呢是有禮拜的條例，是有禮拜的條例，即是怎樣去敬拜神。跟住第三段呢就是第九章十一節至到23節，咁講到呢後約呢就是新約呢亦都有禮拜的條例。跟住呢第四段呢就是24節至到28節，是講到後約即是新約。
啊，我哋呢度啲電話有好大嘅雜音，你可唔可以停一停？我哋再重新打過俾你啊！
冇問題，你打俾我 ，OK。正話我講到即係將呢個希伯來書第九章咧，係分開四個嘅段落。第一個段落就係屬世界嘅帳幕一至五節，跟住咧就第二個段落咧就係喺前約有禮拜嘅條例，咁就喺呢個嘅第六至第十節，咁第三個段落咧就係11節至23節，講到後約即係新約，新約都有禮拜嘅條例，點樣去敬拜神。咁跟住咧第四個段落咧就係第24節至28節，係新約咧亦都有屬天嗰個嘅聖幕。咁我就按住呢四個嘅分段來 去查考這個的希伯來書第九章。我們再 看這個第一節，原來呢前約呢就是舊約，舊約呢是有屬世界的聖幕，為什麼呢？是因為有預備了的帳幕，神叫摩西做這個聖所和至聖所，按照在西乃山上神对他的指示，叫他在地上呢，叫他在世界里面呢做圣幕。圣幕呢是包括头一层和第二层，头一层呢就叫做圣所，跟着第二层呢又有一层呢就叫做至圣所，先是进入圣所，后呢是进入至圣所。咁圣所里面有啲咩嘢呢？咁喺呢个希伯来书里面第九章呢有一个特色，係如果你将呢个希伯来书同呢个差及记尼作一个比较嘅时候呢，你发觉啦好似呢希伯来书呢就同呢个嘅差及记嘅记载呢好似呢係有冲突嘅。咁其实呢係当中呢係有啲属灵嘅意思，我会解释。好啦，我先睇这个的前约里面有属世界的圣幕，圣幕呢是分出头一层叫做圣所，第二层呢就叫做至圣所。那先看看头一层，头一层有些什么 在里面呢？原来圣所里面头一层呢在那个的南边呢，向南边的方向呢是有灯台，意思就是说叫众祭司来到这个的圣所里面来去行礼拜，去敬拜神的时候，去侍奉神的时候呢，是在这个的神那个的灯台的亮光之下来侍奉。因为他不希望祭司呢入到圣幕里面，就是入到圣所的时候呢周围去摸索，因为做圣所，摩西做圣所呢是用那些牲畜的皮 嚟好似呢個廳咁樣嘅，係全部咧係冇光嘅，咁即係裏邊咧係黑暗嘅，除非咧係裏邊咧係有燈台，以至到咧啊祭司咧喺燈台嘅亮光之下咧嚟去行呢個嘅禮拜去敬拜神，咁咧就唔會係喺黑暗當中嚟摸索。換句説話，提醒到我哋每個弟兄姊妹嚟到啊聖所，嚟到教會嚟服侍神嘅時候咧，都唔係憑自己嘅心意，唔係去摸索，唔係去試下啊咁樣做下咁樣，或者做下咁樣啊，唔知咁樣啱還是咁樣啱咧，唔係去摸索，係乃係按住神嘅指示。按住聖靈的帶領，好似以賽亞書所講，有時我哋或向左，或向右，我哋必聽見後面有聲音對我哋說：這是正路，行在其間。聖靈咧會藉著佢嘅話語咧，藉著聖經咧嚟向我哋説話。神嘅説話就係我哋腳前嘅燈，就係我哋路上嘅光。所以以前嘅祭司啊，嚟到聖所嚟服侍神。去敬拜神的時候，不是去摸索，不是去嘗試看看哪個方法神喜歡，乃是神已經將祂的啟示，將祂的話語成為我們的亮光，而耶穌基督留下榜樣。所以祂說，若有人跟從耶穌基督，耶穌基督祂說祂就是世界的光，若有人跟從我，就不會在黑暗裡面，必定得著生命的光。如果我沒有記錯，這個就是約翰福音第八章十二節所說的，耶穌基督就是這個真正的金燈台。這個金燈台呢就是預表教會，耶穌基督就是耶穌基督的身體，教會就是耶穌基督的身體，耶穌基督就是教會的頭。所以這個燈台呢也可以換句說話，有時我們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呢，你就看看主怎樣做法。如果主在地上呢，祂有慈悲有怜悯，用口恩去待一些忘恩负义的人的时候呢，那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待这些恶人，或者软弱的人，或者仇敌呢，我们看看主怎样做。原来主呢是叫我们爱仇敌，去为逼迫我们的人来祷告。所以呢，有时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看看主在世上怎样做呢，主耶稣那个的榜样呢，成为我们明亮那个的灯台，成为教会那个的榜样，来到圣所来服侍神，来到教会服侍神，我们是按住转眼仰望耶稣，看住主那个榜样，听下他的说话，以至我们知道他怎样去做。第二咧，喺南邊咧係有燈台，咁喺北邊咧係有桌子，有一個 table， 咁啊 table 咧係包住金，包金咗之後咧，然後咧喺 table 之上咧有十二個嘅陳設餅，每一個陳設餅咧係代表雅各嘅後裔一個支派，雅各有十二個支派，所以有十二個陳設餅，咁意思即係話咧，祭司咧係男的祭司咧係可以咧係侍奉神的時候咧，就吃呢啲嘅陳設餅嚟紀念呢十二個支派。換句説話，我哋喺教會裏邊嚟服侍敬拜侍奉神的時候咧，我一定要紀念到弟兄姊妹，因為神咧係顧念我哋嘅。神當時係顧念十二個支派，目的意思即係話神嘅子民咧係神係顧念嘅。如果我用一節聖經嚟提醒弟兄姊妹嘅，我就用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佢將自己咧嚟好似同呢個個母親嗰個嘅作一個比較。咁佢話當時有啲人話耶和華神離棄咗我哋，我哋嘅主忘記咗我哋，記載喺呢個以賽亞書四十九章第十四節。錫安話耶和華離棄咗我，主咧忘記咗我。咁跟住咧十五節，主就話啦：婦人焉能忘記佢吃奶嘅嬰孩咧？婦人點會唔憐恤佢所生嘅兒子咧？即或喺地上有咁嘅婦人嚟忘記佢所生嘅嬰孩，同埋忘記要吃奶嘅嬰孩忘記佢所生嘅兒子，即使喺世上有咁嘅婦人。是不憐恤自己所生的兒子，但耶和華神說，我卻不會忘記你們。所以陳設餅呢，每一次祭司來到聖所來侍奉神的時候呢，都要紀念到神的百姓， 都要纪念到神用真理所重生的儿女。换句说话，牧师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的时候，一定要去纪念神所生的，用真理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重生的基督徒，神的仆人一定要去纪念这些的神的儿女。他说，看啊，我将你的名刻在我的掌上，你的长环常在我的眼前。神时时呢是保护着他自己的儿女，怜恤他自己的儿女，喂养他自己的儿女。换句说话，当祭司去服侍神的时候，见到神纪念他的百姓，就提醒到祭司呢，同样呢是要到纪念他所服侍的以色列人，以致到以色列人在这个的神的纪念之下，以致弟兄姊妹遇到任何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神是会顾念我们。所以去到圣所里面呢，是有桌子，桌子之上呢是有十二个陈设饼，来是喂养侍奉神的祭司。意思就是说，这班祭司来到神面前服侍弟兄姊妹，为弟兄姊妹去献祭，为神的百姓献祭的时候，陈设饼就成为他养生之物，或者可以讲到这些陈设饼呢，就成为祭司那个生命之粮。换句说话，祭司去看神的说话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神的陈设饼，神的生命之粮呢，来喂养以色列的子民。所以呢，撒母耳曾经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说话，就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廿三节，撒母耳同一班的百姓他这样讲，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到得罪耶和华。原来神的仆人做领袖的，如果没有为神的百姓来祷告呢，原来呢是得罪了神。他说，不单止这样，我必定以善道和正路来指教神的百姓。换句说话，当时的祭司来到圣所头一层的帐幕，来去服侍神，替弟兄姊妹服侍神的时候，第一，一定要不要停止为一班神的百姓来祷告；第二，一定要呢以神的话语、善路、正道呢来去教训弟兄姊妹，引导弟兄姊妹，以致神的百姓呢是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这个是头一层的圣所。如果你记得出埃及记，你曾经有看过的时候，你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就说在北边呢是有桌子，有十二个陈设饼，南边呢是有灯台，但是呢在西边呢，就在未进入第二个的幔子之前，未进入至圣所之前，是在圣所的西边，就在第二个幔子的前面，是有金香炉，或者叫做金香坛。咁点解喺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三节讲到第二个幔子嘅后又有一层帐幕？呢个帐幕咧系叫做至圣所，而至圣所里边咧竟然咧系有咗金香炉或者金香坛。以前喺出埃及记我哋睇到呢个金香炉咧，呢个金香坛咧唔系喺至圣所里边嘅。以前在摩西的时代的时候，神叫摩西去做这个的圣所和至圣所的时候，将这个金香炉是放在圣所里面，并不是放在至圣所里面。那为什么在希伯来书九章第三节的时候，竟然新约的作者他说在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呢？就是说金香炉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祭司在神面前为百姓那个的祷告。咁點解呢個禱告禱告個爐會入咗呢個至聖所呢？係有兩個原因。你喺呢個嘅 希伯来书九章第三节的旁边呢，你写低两节那个的经文，你就明白到为什么你家这个金香炉已经在这个的至圣所里面，而金香炉呢并不是在圣所里面，竟然在至圣所。原因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了天之后呢，现今呢是在神的右边来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祈求，记载在这个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四节，圣经他说哪个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呢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不单止希伯来书，不单止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有这样记载，连这个希伯来书，连希伯来书第七章廿五节有同样的记载。他说凡是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耶稣基督呢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耶稣基督长远活着。怎样长远活着呢？他曾经死过，现在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他曾经死过，现在就不会再死了，只是死一次而已，所以他长远活着，而且还 是替他们祈求。所以耶稣基督在天上呢，现在耶稣基督现今在天上呢，是坐在神的右边，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现在这个金香炉或者这个金香坛呢，已经不在圣所里面，不是在属世界的圣幕里面，已经在这个属天上的圣幕里面，就是至圣所里面，就是天堂里面。因为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常常的替我们祷告，所以就是这解，不是说希伯来作者写错了，亦都不是摩西在出埃及记记错了，乃是这个金香炉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之后呢，就将这个金香炉呢带到去至圣所里面。如今献祭耶稣已经献完了，所以在十字架里面说成了，就是神的旨意，就是叫耶稣基督将他自己的生命，将他自己的身体来献上，作一个的挽回祭，作一个燔祭，作一个赎罪祭，来赎我们的罪。如今呢，这个祭呢不需要再献了，只是献一次而已，但是耶稣基督为圣徒的祷告呢，直到如今呢仍然是替圣徒来祷告。所以这个金香炉呢，由圣所进入至圣所里面，耶稣升了天，就是这个金香炉跟耶稣一同是升了天去到至圣所里面，是这样的解释。那至圣所里面除了有金香炉以外呢，还有包金的约柜，约柜里面呢是有三样的东西。第一样的东西呢，就是有盛了这个玛拿的金罐子，这个金的用金来做的罐子，将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四十年之久，而神用他的大能大力用玛拿来喂养了二百几万的神的子民。换句说话，神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到到旷野没有食物的时候，神就是生命的粮，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神用生命的粮来喂养他的百姓在旷野四十年之久，要以色列人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呢用金的罐子来去装满了这些当时在旷野以色列人每天早上拾取的玛拿。所以 叫我们呢如今看这件事情呢，就纪念到我们在这个世界行走这个旷野生命的窄路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曾经在旷野来怎样喂养以色列的子民，今日亦都会在这个地上来喂养我们。他既然是照顾麻雀的，他既然是照顾野地的花的，他必定会照顾按住神的形象而做的神的儿女。所以有这个金的罐子里面盛满了玛拿，提醒到我们神一定会供应我们肉身 同埋灵魂嗰个嘅需要。第二，里边系有亚伦发过牙嘅像。当时有人去 challenge， 去向摩西同亚伦去挑战，点解佢两个兄弟要作以色列人嘅领袖？神话我拣选咗边个就边个作带领作领袖。咁当时在民数记有人去向摩西和亚伦去挑战的时候，以至到当时呢有很多人呢、甚至呢死在旷野里面，为了要免去将来、以色列人、再一次、发怨言，再一次呢、死在旷野当中，所以呢神呢就 叫摩西呢，神叫摩西呢就吩咐他自己的哥哥亚伦是代表利未的支派，同埋呢吩咐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呢就有一个的、领袖、年老 的长老拿、出他那个的像出来，然后呢每一个支派呢就将他在个像里面呢就写了他自己的支派，同埋写埋他的名字，以至到呢放落去呢个嘅至圣所有一天嘅日子，记载喺呢个嘅民数记第十七章。民数记第十七章，耶和华对呢个嘅摩西佢话：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佢哋手下取咗杖，每一个支派有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取一根杖，就从佢哋咧所有嘅首领、佢哋嘅长老、佢哋嘅领袖。按住支派共取咗十二根杖，你要将各人嘅名字，每一个首领嘅名字，写在各人嘅杖上，咁以至到咧，睇下边个杖咧系会有发芽嘅，咁呢个杖咧就系、是、神所拣选嘅，呢、这个人咧呢、这个领袖咧就是、神所拣选，要佢带领系以色列人嘅。是因为呢各族长呢必定有一根杖，你们呢要把这根杖呢存在会幕内的法柜前。会幕内的法柜前意思就是说是放在这个的这个的至圣所里面，没有一个人够胆去至圣所里面的，只是大祭司才可以有这样的胆量，还有大祭司去入至圣所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血，还是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入，如果我没有记错，在赎罪日就是7月10号才能够进去的，在平时的日子没有人够胆无缘无故而且不带着血来去、入到这个至圣所，擅自入去的时候呢是会取死的，只是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就是7月初十日、进入这个至圣所，还有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也都要带着血，也都带着、香炉、金香炉里面的灰来烧上香、透过祷告来进入去的、所以呢就将这十二根杖放在这个的至圣所里面，就看看呢过了第二天之后会有什么事发生。他说你要把这些杖呢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呢我所拣选的那人呢他的杖呢必定会发芽，这样呢我就必使到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呢止息。当时以色列人向摩西和向亚伦发怨言，如果是神拣选了亚伦的，那在他的亚伦的像是会发芽，发芽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不会再发怨言了，知道呢这个是神所拣选，不再发怨言的时候，这个怨声呢就不会再达到神的耳中，不会达到神的耳中的时候，神就不会审判以色列人。於是呢就摩西呢就曉喻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呢就把杖呢就交给摩西，按住支派呢每一个首领呢就一根杖，总共呢有十二个支派，所以就十二根杖，亚伦的杖呢亦都在其中。当时呢摩西呢就把他的杖呢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没有人够胆呢去将个杖呢再换个出来，然后呢作一些狡猾的事情。所以呢到第二日之后呢，摩西进入法柜的帐幕，即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想都想不到，圣经他说 边个像会发芽嘅，边个像咧就系、是、神所拣选呢、这个人，神所拣选嘅人系带领以色列人嘅。谂都谂唔到，第二日之后咧，利未族嘅亚伦嘅像咧，唔单止发咗芽，圣经话咩啊？已经发咗芽，而且仲生咗花苞，而且仲加上开咗花。還加上呢還結了屬杏，即是四個的過程，生長過程呢都在亞倫的像裡面看到，即是說呢通常的像呢在一個樹裡面呢是割下來的，是已經跟這棵樹呢已經的生命呢已經斷絕了的了，已經死了的了，但神能夠叫一個死了的像，一個枯乾了的像再一次發芽，再一次生花泡，再次開了花，還結了果子，結了屬杏，所以這個呢是一個神蹟奇事來的。而這個像呢是有摩西的名字，而這個像看上來呢是又好像死的，是枯乾的，但是實質呢也是活的。所以、我們、看外那些、不信神的人、看基督徒的好像死的，其實呢是活的，是發了芽的，生了花泡的，開了花的，結了果子的、這樣這個呢就是預表到耶穌基督那個的生命。耶穌基督就好像一個像，是神的像，從死裡復活，從神和神的生命再一次連接起來，好像枝子跟這個那棵樹連接起來的時候呢，就能夠再一次發了芽，生了花泡，開了花，結了屬杏。摩西呢就把所有的像呢從耶和華面前呢拿出來給以色列眾人眾首領看，他們看了之後呢，各的首領呢就把自己的像呢拿去，當時呢就已經斷定了是誰呢是神所揀選的。OK， 所以 在這個的、包金的約櫃裡面有三件事情，有三樣東西是很寶貝的。第一樣是裝滿了瑪拿的金罐子，是提醒到以色列人、他在曠野沒有食物的地方，神竟然用生命的糧來餵養以色列人，不單止是肉身上的餵養，在屬靈方面的餵養，有屬靈方面有律法書，有摩西五經，在肉身方面有從天上而降的瑪拿，每一個早晨都有，除了是安息日，在第六日的時候他就拿雙倍，以致安息日就安息不用去拿。第二樣東西就是有亞倫發過芽的像、而且是、開了花的，有花苞的，又開了花的，亦都有屬杏的像、okay? 是超乎、摩西、所想所求的。第三方面呢是有兩塊、約櫃約板，就是十戒呢、寫在這個的、石板裡面，然後跟著呢儲藏在這個的金包金的約櫃裡面、換句說話提醒到當時以色列人来到大祭司，来到至圣所，来神面前敬拜侍奉的时候，是以四样事情呢，去到至圣所敬拜的时候呢，以四样事情呢是为最宝贵的。第一是有金香炉，即是说呢，好像撒母耳所说，如果我停止为以色列人祷告，我就得罪了神。这句说话呢也都在、十二使徒的口中呢都有这样讲法。十二的使徒、面对以色列人对他、神的百姓对他的要求，叫他们喂养、讲希腊话的寡妇的时候呢，十二的使徒呢就是他这样讲，在使徒行传六章第四节，他说，但我们这班的使徒是要以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所以来到至圣所最紧要的是有金香炉，是为神的百姓来祷告。第二最重要的就是传道的事，传扬神的道，让神的话语、成为生命的粮 来喂养神的百姓。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说话。出于神的说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所以首先是有金香炉，然后是有盛满了玛拿的金罐子，提醒到我们神是以祂的生命的粮来喂养以色列人有40年之久。加上第三样的敬拜的中心，就是以亚伦发过牙的像。这个像，你在这个亚伦发过牙的像的旁边，你写低这个诗篇第23篇。诗篇23篇，大卫曾经这样讲这样的说话，第23篇第4节，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神的杖、神的竿都能够安慰他自己的羊群，神的杖、神的竿都能够安慰神的百姓，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好牧者，我们不至于会缺乏。而他的杖、他的肝怎样安慰我们呢？当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面对危险、面对惊慌的时候，我们都不用惧怕，因为亚伦的杖是发过芽的杖，是开过花苞的杖，是开了花的，甚至结了熟杏的。换句说话，亚伦的杖是从死里复活的杖，亚伦的杖是神的杖，神的杖、神的肝都安慰了我们。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神的杖，耶稣基督曾经死过，现在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在他右手不单止拿着大卫的钥匙，亦都右手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换句说话，唯有主能够批准谁能够上天堂，他就上天堂；谁指派神指派谁落地狱、落阴间，谁就落阴间。魔鬼没有这个的权柄，耶和华神将这个权柄给了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第一章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章18节，又耶稣基督又是那存活的。耶稣基督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神将这个权柄已经从魔鬼的手中夺回来，将这个死亡和阴间的权柄、这个钥匙给了耶稣基督。不单止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连生命的钥匙、永生的钥匙亦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那真实、那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够关，关了都没人能够开的说。所以耶稣基督不单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基督亦都拿着大卫的钥匙，因为他的杖是发过芽的杖，开了花苞的杖，亦都是开过花的杖，甚至结出熟杏的杖，是从死里复活的杖。所以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不怕遭害，因为我们会好像亚伦的杖一样，会从死里复活。当我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与真葡萄树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枝子能够再一次发芽生长，能够甚至结出很多的果子。所以这个第三个的敬拜的中心，就是纪念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不单止常常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将神的道理传给我们，好像生命的粮一样藏在金罐子里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亦都是我们敬拜的中心。第四方面，就是两块的约板，就是神的道，就是生命的道，神的话语。 瑪拿就是喂養我們的肉體，而兩塊的法板，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就成為我們的靈糧。OK， 所以你要俾我睇見，當時入到至聖所敬拜的中心，就是知道耶穌不斷的為我們禱告，好像在路加福音，耶穌基督曾經跟西門彼得咁樣講，佢話西門西門，撒旦要得著你哋，要使你哋咧，每一個人都軟弱，要使到你每一個人都跌倒。所以咧喺呢個路加福音第22:31聖經咁樣講，主耶穌又對西門講，佢話西門西門啊，撒旦啊想要得著你哋啊，好西你哋好似西麥子一樣啊，叫我哋跌倒啊，叫我哋軟弱啊。但主耶穌已經為西門彼得嚟禱告，主係唔會偏待人。佢既然為西門彼得禱告嘅時候，一定會為我哋禱告，叫你咧不至於失去信心。當西門彼得回頭以後咧，就要求西門彼得咧，佢要堅固佢嘅弟兄，就好似當時嘅祭司嚟到聖所見到陳設餅嘅時候，要點樣啊？要用神嘅話語嚟堅固弟兄。當佢祭司去到聖所吃咗呢啲陳設餅，信心得著堅固嘅時候，聽咗神嘅説話，生命得著堅固嘅時候，就要紀念12個支牌，紀念神嘅百姓嚟堅固佢哋，唔單止為佢哋禱告，就係將神嘅説話嚟傳揚俾佢哋。好，第二個幔子之後咧，除咗有至聖所裏面除了有這個金香爐，還有這個聖瑪拿的金罐子，又有這個亞倫發過牙的像，並且有兩塊的法板以外呢，櫃上面呢，這個是櫃裏面是有三樣東西，罐子、像和法板。除了有這三樣東西之外呢，櫃上面呢，这个约柜的上面呢，有荣耀基路伯那个影来罩着这个施恩座。换句说话，来到圣所的人能够来到这个施恩宝座的时候，是就是因为有神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了我们的罪，以致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着神的恩典。用这个施恩座是在这个律法的之上，所以现在呢，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恩典之下。所以希伯来书4:16，他说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向神来求恩典，蒙怜恤，作我们随时的帮助。以前大祭司只是一年一次才够胆进入至圣所，还每一次进入至圣所呢，都是要带着牲畜的血来赎罪，还有带着香有烟带入去，然后才能够够胆进入至圣所。但如今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的时候，耶稣基督坐在这个施恩宝座里面，跟父神同坐，常常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以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不怕的来到至圣所，因为我们带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至圣所，来向神来求恩典，蒙怜恤，作我们随时的帮助。但这个作者他说这几件事呢，我们现在呢不一一诉说，所以呢我都呢就cut短，都不一一去诉说。好，再看了这个看，除了前约里面是有属世界那个的圣幕以外，在9:1，原来前约呢就是旧约呢，亦都有礼拜的条例，有些规矩是怎样去敬拜神。他说这些的物件，好像金香炉啊、灯台啊、桌子啊、陈设饼啊、这个发过牙的像啊、金罐子啊、两块法板啊，还有基路伯个影啊，罩住呢个施恩座，有呢啲嘢，有呢个大能嘅天使喺呢个施恩座嘅上边啊，嚟遮盖住呢个施恩座啊。换句说话，施恩座系喺呢个嘅约柜嘅上边。OK， 咁呢个嘅然后咧喺施恩座嘅上边咧系有荣耀嘅基路伯。OK。如果你看到启示录呢，看见呢四活物呢就是这个基路伯。 OK， 咁咧係圍繞住神嗰個嘅寶座嘅。咁呢度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唔再講啦。咁咧佢就話，我就提到啊呢、這個希伯來書第九章嘅啊分段嘅第二段，就話原來前約咧，除咗有屬世界嘅聖幕以外，有聖所至聖所裏邊有好多不同嘅東西以外之後咧。仲有咩呢？有禮拜嘅條例。點解有呢啲嘢呢？就係話祭司呢能夠用呢啲東西呢嚟去為我哋嚟贖罪呀、啊、為我哋禱告呀、啊、對我哋屬靈方面一些嘅提醒呀、啊。第六節佢話這些物件既然如此預備齊咗啦，預備曬有香爐呀、啊、約櫃呀、啊、基路伯預備曬啦、摩西已經同以色列人吩咐咗叫佢做咗啦。咁呢祭司呢就不是單數，所以呢是雙數，所以他說眾祭司，眾祭司呢不是一個祭司，很多不同的祭司，就常常呢就是常常，不是一次，是每日呢有幾次的。如果那天呢剛剛是安息日呢，要獻上安息日的祭物，如果那天呢是月缺呢或者月索呢，就要在那個時候呢月中啊、月頭啊、月尾啊，咁都要獻祭嘅。咁啊，年咧，每一年咧都有年祭嘅。咁通常咧都係喺到呢個嘅頭一層嘅帳幕喺聖所裏邊咧行拜神嘅禮嘅，去侍奉神嘅禮嘅，唔係一次係多次，而且有時一日咧係有時兩次甚至三次嘅，早上獻祭。下午獻祭，晚上獻祭，所以詩篇裏面講到大衛呢一日呢三次呢是來到藉著禱告呢來到神嗰個面前呢，是向神禱告，是向神來祈求的。所以呢在這個的詩篇55篇第17節第16節和17節，他說大衛他說至於我呢，我要求告神，我以燒香嚟向到神面前嚟祷告，耶和华咧必定咧垂听我个祷告嚟拯救我嘅。大卫佢话我要晚上嚟祷告，我要早晨嚟祷告，我要响午嚟祷告。咁所以好明显佢就效法祭司个榜样。咁祭司好明显当时咧系由晚上，系由当日嘅开始，就是、早上又响午。咁所以有好多班嘅祭司，晚上嘅。早上的下午12點鐘的哀聲悲嘆向神禱告，神呢必定聽祭司那個聲音，好像這個詩篇55篇16、17節所說。所以有了這些香爐啊，有了這些的聖所啊、至聖所啊，祭司呢就按住這個的條例，按住禮拜的規矩，常常呢就進入頭一層的帳幕，就是聖所。聖所祭司是可以常常進去的，甚至有時一日是進去三次那麼多。如果要獻祭的時候呢，就不止是三次添。如果以色列人有犯了罪，或者君王犯了罪的時候呢，還要呢入很多次的。所以給我們看見頭一層的帳幕就是聖所呢，是眾祭司都可以入。他說至於第二層的帳幕就是至聖所呢，只是一個祭司可以進去，就是當時的大祭司可以進去，而不是他常常進去，只是一年一次能夠獨自進去，不能夠帶任何人進去。一年一次，這一年一次就是怎樣呢？就是贖罪日，就是七月初十日能够独自的进去，而进去的时候呢不能够不带着血的，每一次进去呢都要带着牲畜的血，不是自己的血，跟耶稣就不同了，耶稣不是带着牲畜的血，耶稣藉着圣灵是带着自己的宝血，带着自己无瑕无疵的身体来进到神的面前，进到这个第二层的帐幕，进到天堂，进到这个至圣所，来为我们为神的百姓来赎罪。耶稣基督赎罪不需要为自己赎罪，但在这个希伯来书九章第七节，大祭司 進到第二層的至聖所這個帳幕，只有一個人進去，還是七月初十日一年一次，是贖罪日那天能夠獨自進去，進去要帶著血，就是牲畜的血、牛的血、羊的血，是為自己，首先為自己的過錯來獻上來贖罪，然後為百姓的罪來獻上來贖罪，因為贖罪的大祭司他自己都是罪人，他自己都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需要父神的赦免。所以呢，圣灵呢在这里把这个时刻呢来去解释了，他圣灵呢用此来去指明，用此来去表扬、第八节表明什么呢？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即是圣所仍然在地上的时候，咁进入至圣所嘅路咧，进入天堂嘅路咧，就仲未显明。换句说话，当时嘅人以为，净系大祭司一年一次先可以进去，所以呢个嘅道路咧唔系好清楚嘅。直至到耶稣基督嚟到呢个地上嘅时候，后来被挂喺十字架上，死后第三日复活，复活就向门徒显现有40天，40天之后他升天，带着圣洁的身体，带着宝血升天的时候，将自己来献给神的时候，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进入天堂，进入至圣所，是耶稣基督首先为我们进去。当时亚伦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时候，我们都不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原来呢，后来呢，这个只不过是影像来的，是一个 image， 是一个 shadow、直至耶稣基督升天了之后呢，我才知道，哦，原来地上的大祭司亚伦是预表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原来地上的至圣所是预表天上的天堂，预表天上的至圣所，原来地上的至圣所是人搭的，是摩西叫以色列人叫利未的支派是支搭这个帐篷，支搭这个圣所的，但是天上的圣所呢不是人去搭的，是神搭的。所以这个呢，所以地上的头一层帐幕圣所仍然在地上的时候呢，进入天堂的这条路呢就还未显明，是圣灵告诉我们。所以呢，当时写希伯来书的时候，我相信写希伯来书的时候是仍然是还有这个圣所在这里，因为他没有提到这个圣所已经被毁灭。我相信写了希伯来书没几耐之后，圣所就被毁灭了。圣所被毁灭，头一层的帐幕和第二层的帐幕，圣所和至圣所都被罗马兵丁毁灭的时候呢，消灭了消失的时候呢，不在地上的时候呢，那怎样呢？那我们，哦，原来我们明白，这个我们不用再献祭了，所以不需要这个圣所，也都不需要去至圣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献了这个赎罪祭，献了这个燔祭，献了这个赎献祭。咁咧，我哋就明白啦。所以咧，原來耶穌基督已經替我哋進咗至聖所，替我哋上咗天堂。咁將來佢會帶我哋咧，每一個信佢嘅人咧，係上天堂嘅。咁呢度咧，聖靈咧用呢個時刻咧，喺第九章第八節咧，係指明呢個屬靈嘅真理。第二個屬靈嘅真理，聖靈咧喺呢個用把握呢個時刻咧，係指明咧，那頭一層帳幕係作現今嘅一個嘅表揚，係個係個係個 sample 嚟嘅啫。就话所献的祭，当以色列人犯了罪，神的百姓犯了罪，祭司呢就入到这个的圣所，不是至圣所，至圣所是一年一次的，平时祭司为以色列人赎罪的时候呢，只是进入呢头一层的帐幕的，所以头一层的帐幕呢，现今呢是一个表扬所献的礼物、所献的牲畜祭物、就着良心来讲呢，这些祭物这些礼物呢都不能够叫礼拜的人去敬拜神的人得以完全，不单止不能够叫到祭司完全，献祭的祭司也都不能够叫到礼拜的人将祭物带到祭司面前求祭司帮他献上 的人得以完全。就着良心来讲， 呢啲祭物、呢啲礼物唔能够叫敬拜神嘅人得以完全。唯一样嘅祭物、唯一样嘅礼物，系能够使到礼拜嘅人得以完全，就系耶稣基督将佢自己嘅身体献上。牲畜将牲畜献上，唔能够叫我哋嘅良心得以完全。用牛用羊点可以赎到我哋嘅罪呢？就算按照律法都唔能够赎我哋罪，呢、这个只不过系影像嚟嘅啫，系一个 image， 系一个 shadow， 系预表耶稣基督系一个无瑕无疵嘅祭牲，系一个无瑕无疵嘅礼物祭物。来献给神的，就叫礼拜的人不单止能够叫祭司，献祭的祭司得以完全，又叫到礼拜的人，献礼物的人，这个人是得以完全。这些事呢，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换句话，头一层帐幕完全是为了属肉体的条例，所以是属世界的条例，属世界的圣幕。当将来我们升到天堂，去到属天上的条例，去到属天的属天上那个的帐幕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洗桌的规矩，不需要有任何饮食的规矩，不需要再有这些，这些真是属肉体的。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说第五十五章第五十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不能够承受属天的国，不是属地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所以我如今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不是个个都要死，乃个个都要改变。就是在一霎时佛眼之间号同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同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还未死的人听见号同吹响的时候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死了的已经朽坏了的会变成不会再朽坏，必死的就是未死的，但要快要死的，而且还要必要死的人，听见号筒的吹响，我们仍然活着的，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总要变成不死的身体，所以我们得了属灵的身体。得了属灵的身体，以前的身体所中的是朽坏的，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以前所中的身体是羞辱的，现在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以前所中的身体是软弱的，现在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以前所中的身体是血气的身体，现在复活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灵性的身体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属肉体的条例去怎样洗干净自己的手啊，洗干净自己的身体啊，换个件衫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呢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呢已经披戴基督，已经穿上新人，已经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已经再没有这个败坏的身体，再没有朽坏的身体，再没有必死的身体，因为我们已经得着永生，好像亚伦的像一样，已经发了芽，已经开了花泡，已经开了花，已经结了属行，带着这些果子，带着属灵的新的属灵的身体，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荣耀的身体来到见神的时候，所以头一层帐幕这些的祭物礼物对于我们来讲呢，将来是再没有 用处的，它只是暂时有用，是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命定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钉在十字架为我们献上赎罪祭的时候呢，这个头一层帐幕的礼物祭物就再没有用了，因为就着良心来讲都不能够使我们得着完全的，那有什么用呢？那我们敬拜神都没有用了，年年都要继续去做，但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了祭物之后呢，叫礼拜的人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呢，已经得以完全，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属肉体的条例，我们需要属天的条例来去敬拜神。属肉体的条例到耶稣来的时候就停止了，耶稣将他自己献了 獻咗祭嘅時候就唔需要再獻任何嘅祭物，因為呢啲所有嘅祭物都係一個預表嚟嘅啫，係一個表象。所以聖靈喺呢度咧係解釋呢兩個好重要嘅屬靈嘅道理。第三方面，我想第三個分段就係後約。前約有禮拜嘅條例，後約新約也有禮拜嘅條例，有啲敬拜神嘅規矩，就記載喺十一節至到二十三節。佢話：但現在基督已經嚟到啦，已經嚟到地上。既然耶穌基督已經嚟到地上，已經作咗贖罪祭，所以就唔需要再有一啲飲食嘅規矩啊、諸般洗濯嘅規矩啊，呢啲規矩都唔能夠叫禮拜嘅人得以完全。呢啲規矩只不過屬肉體嘅條例，我哋將來如果從死裏復活，像耶穌基督一樣嘅時候，就已經有一個屬靈嘅身體，就唔需要再屬肉體嘅身體嘅條例嚟去限制我哋。所以呢啲屬肉體嘅條例，只不過係去到咩啊？耶穌基督嚟嘅時候就停止啦。所以耶穌基督升天咗之後，冇幾耐，再過多幾十年，聖所同至聖所就被羅馬嘅兵丁嚟拆毀咗啦，因為冇需要啦。但猶太人就不會拆毀的，所以要外邦人去拆毀，意思就是說再不需要了，止住了，停止了、okay? 所以新約都有禮拜的條例。新約開始了的時候呢，新約是什麼開始呢？新約的開始，新約這個約呢就好像個遺囑一樣。遺囑是什麼開始呢？是立遺囑的人死了之後，遺囑就開始生效了。咁新約幾時生效呢？耶穌基督死喺十字架上流出寶血，新約就生效啦。OK， 所以新約係咁樣開始，所以新約後約亦都有禮拜嘅條例，但現在基督已經嚟到世上，作咗將來美事嘅大祭司。耶穌基督唔單止作咗美事嘅大祭司，耶穌基督佢自己嘅身體成為美事嘅祭物。成为属天的祭物，属灵的祭物，属灵的礼物。耶稣基督既然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作了将来天上的大祭司，他就要经过好像地上的大祭司经过地上的帐幕，地上的大祭司要经过地上的帐幕，天上的大祭司要经过天上的帐幕。所以耶稣基督既然作了天上美事的大祭司的时候，他就要经过更美的、更全备的、更大的里面那些器具，更整齐的、更 perfect 的、更大的好像譬如说这个金香炉在地上只是属地的啫，你金香炉去到天上发觉，哦，原来有耶稣基督是为我去祷告。所以耶稣基督呢作了更美事的大祭司，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这个帐幕呢不是地上的帐幕，地上的帐幕呢是人手所做的，它经过天上的帐幕。这个天上的帐幕呢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这个天上的帐幕呢是属乎神的，在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呢在十二节呢，他说并且耶稣基督呢去以前地上的祭司呢要带着血去到至圣所的，耶稣基督亦都要带着血。不过耶稣基督今次去到至圣所呢，就不是带着山羊的血，亦都不是带着牛犊的血，耶稣基督乃是带着自己的血，用他的宝血，无瑕无疵的宝血，是比精金更宝贵的宝血来买赎了我们。耶稣基督只是一次进入圣所，以前地上的祭司是一年一次，耶稣基督在这个永恒里面只是一次进入圣所，就带着血来进入去的时候，就不是带着牲畜的血，是带着自己的血，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的事了。前约呢，若果是用血来洁净，后约呢都是用血来洁净的。前约是用山羊公牛的血，若果山羊公牛的血并且没有牛犊的灰，如果是撒在不洁净的人的身上，山羊的血、公牛的血和没有牛犊的灰能够接触了一些不洁的人，使到不洁的人尚且叫他成为圣洁，使到他身体得着洁净， 如果牛羊的血，如果没有牛犊的灰，都能够使污秽的人得着成圣，得着洁净。他就说，何况后约所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更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所以他说，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基督藉着圣灵将自己来献上，将自己无瑕无疵的身体，无瑕无疵的宝血来献给神。因为血不流，罪不得赦免，耶稣献上他的宝血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如果山羊公牛的血都能够赦免人的罪，何况耶稣基督的宝血，何况人的血，完全人的血，完全神的血，无瑕无疵的血，他的血岂不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吗？先前讲到，如今在十四节，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如果洗净我们的良心，我们良心无愧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献祭了，因为耶稣献一次祭已经搞定了，一次献祭已经除去我们的死行，使到我们可以如今呢侍奉这个永远活着永生的神了。以前的赎罪，以前的礼物和祭物，按照希伯来书九章第九节，以前在头一层帐幕所献上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来讲，不能够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不能够叫你和我得着完全。良心来讲不得着完全的时候，所以年年都要献祭，每次犯罪都要献祭。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所献上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叫我们良心无愧的时候，除去我们的死行，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叫我们能够再次得着自由去侍奉这个永生神的时候，所以既然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耶稣在地上只是献一次，我们在历世历代以来看见耶稣只是献一次，但耶稣不断地为我们祈祷，但献祭献上身体献上他的宝血呢，只是一次，献上香呢，献上祷告呢，就常常。以前在地上时时为门徒祷告，如今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也不断地为我们祷告，不断地在神面前为我们说阿门，叫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就常常献上，但祭物呢就不用再献上了，一次就叫我们良心无愧，一次就洗净我们的良心，因为他的宝血是无瑕无疵。地上的牲畜的血都是有瑕有疵，牲畜比人是没那么宝贵，人是比牲畜更宝贵，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来做，所以没那么宝贵的东西怎能够叫我们良心无愧呢？牲畜的血，牲畜的身体怎能够代我们呢？但耶稣基督完全完美的身体就能够除掉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良心无愧，除去我们的死行，叫我们不去再作恶，叫我们不再 行不义的事情，叫我们可以从今以后去侍奉又真又活的神。他说为了此，为了这样的缘故，耶稣基督就作了新约的中保，两件事情了。在这十五节讲到耶稣基督作了新约的中保，但是在这个的十一节里面呢，耶稣基督如今呢，现在呢，已经来到世上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在神面前不单止作大祭司，是献祭，不是献牛羊的血，乃献自己无瑕无疵的血。如果献牛羊的血可以年年都献，日日都献，但献自己的血的时候呢，只是死一次而已，流一次血而已。如果他献牲畜的血呢，可以杀完又杀，宰完又宰，宰完之后再献，但献自己的时候呢，是只是死一次，献一次，是这解。耶稣基督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大祭司在地上是有所献的，天上的大祭司也要有所献的，就是献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血，比牲畜的身体，牲畜的血更宝贵，更蒙神悦纳，所以一次就搞定。他不单止作将来美事的大祭司， 耶稣基督作了新约的中保。新约的中保 在新约圣经里面他怎样翻译呢？他翻译为 mediator。 在这里讲他说、在九章第十五节是讲到新约的 mediator、在这里、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翻译为 mediator。但是在这个的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要犯罪。如果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作我们的中保，是新约的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单止为我们的罪，也都为普天下人的罪。这个中保翻译为我们的 defense 的 lawyer， 是在神面前为我们向神说话的，是我们辩护的律师。他说给神听，这些人在前约之时，在旧约的时候所犯的罪，在还未认识我的时候所犯的罪过，我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他们死了，所以父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义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力量的，耶稣基督的祷告父神是已经垂听了，叫父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还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得以知足，以致我们如鹰返老还童，来到神面前已叫我们有欢喜快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不单止在神面前为我们去辩护，做我们的 defense lawyer， 做我们的 mediator，好似劳方资方有纠纷嘅时候，有一个调停嘅人去解决呢啲问题。耶稣基督坐喺宝座上作大祭司，亦都喺宝座上作君王嚟赦免我哋嘅罪。喺作大祭司，将自己身体嚟献上嚟赎我哋嘅罪；作君王系有赦罪嘅权柄，赦咗我哋嘅罪。因为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了死，就赎了人在前约、人在旧约之时、人在还未认识主耶稣之前所犯那个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便叫神的儿女们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耶稣基督作中保，不单止担保我们的罪得着救赎、得着赦免、得着洁净，耶稣基督还担保我们这些蒙召蒙恩的人得着神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能够进入流奶与蜜神给我们的天上的应许地，就是天堂。这个就是他作中保那个担保。好，我们再看十六节，后约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立约的，前约亦都是用、祭物、牲畜的血来立约的，旧约是用血来立约，新约亦都是用血来立约。旧约是用牲畜的血，不是人的血，不是祭司的血，如果是祭司的血，没有一个祭司够胆做祭司。但是旧约呢、旧约即是前约是用祭物，是用牲畜、用牛羊的血来立约的。但是新约呢，就是后约呢，耶稣基督也都是用他的宝血来立约，不是用牲畜，用他自己的血。他解释了，他说凡有违命，即是违足的，必须等留遗命的人死了，死了之后遗嘱、遗命或者这个约才能够生效。因为人死了，遗命、遗嘱 这个约才能够生效。签了名，银行签了名，你也签了名，你这个的他 借款的 mortgage 的约呢就开始生效了。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流了血，他所立的新约就开始生效了。若果留遗命的人尚在，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死，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是没有用处的。人未醒，人未死，遗嘱是不能够生效。人死了，遗嘱才能够生效。这个遗嘱和这个约是同一个字。好了，新约是用血来立约，是用耶稣的血。旧约即是前约亦都是用血来立，不过不是人的血，不是祭司的血，是祭物的血，是牲畜的血。所以前约亦都不是不用血来立的，相反语意思就是说前约都是用血来立的。因为摩西当日在这个差及记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就照着律法的规条，照着礼拜的条例，将各样的诫命，就是将十诫来传给众百姓。传了给众百姓，向他宣告了之后呢，就说给他们听，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然后呢，就拿着朱红色的绒和拿着牛七草，将它站下去牛犊山羊的血和水的里面。为什么要加上水呢？因为血不够多嘛，要加上水，所以撒在200多万的人的身上，并且呢撒在书上，又撒在众百姓的身上。当时众百姓有200多万人，就跟他说，神跟你立了旧约了，神跟你立了前约了。跟着跟他说，他说这个在你身上这个血呢，就是神与你立约那个的凭据。有什么证据神跟我立了约啊？血，他撒了些血撒在你的身上，你有血迹，这个就是神跟你立约的证据。第九章20节。那今日神有没有将他血撒在我们身上跟我们立约的证据啊？亦都有。旧约是有这样做，新约亦都有这样做。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就是照着父神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到顺服耶稣基督，又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的人。我们跟耶稣基督立了新约，又蒙耶稣基督血所洒的人。这个血就是神与我们立新约的证据。以前牛羊牛犊的血、山羊的血洒了在神的百姓的身上，就是说神跟他们立了约的证据。 OK， 那如今神也跟我们立了新约，用新约跟他们立新约，不是用牲畜的血，是用耶稣基督无瑕无疵的宝血。前约即是旧约，既然是用这个的祭物的血来洁净，所以摩西呢又照样呢把血呢撒了在帐幕里面来洁净这帐幕。帐幕地上的帐幕是人造的，人是不洁的，做了帐幕呢，由于人不洁的缘故，使到做了的帐幕都不洁，所以要神被神使用的帐幕一定要用血，用牲畜的血，用牛羊的血来撒在帐幕的帐幕上，以致到帐幕呢就能够被神来使用，亦都撒在各样的器皿，是用人的手来做。人有罪做到出来的东西都是不洁的器皿，经过血来去洁净的时候，这些器皿才能够被神来使用，被神的悦纳。在第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呢是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在旧约圣经，差不多每一样东西都是用血来洁净。当时旧约除了用血来洁净，就用水来洁净，还有什么？还有膏油来洁净。新约的时候都是用三样东西来洁净。用什么？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又用什么？用耶稣基督的活水，祂的话语来洁净。在约翰福音15章第3节， 耶稣话你听了我的道已经干净了。耶稣基督的道是有洁净的能力，耶稣基督的道好像活水一样。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神的道好像活水一样，是有洁净的能力。耶稣基督的宝血亦都有洁净的能力，加上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膏油是能够洁净我们的。OK， 所以我们有 Holy Spirit 来洁净我们，我们有 Holy Scripture 来洁净我们，我们还有 Holy Blood 来洁净我们，跟旧约的时候都是一样。按照律法九章二十二节，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若果不流血呢，罪不得赦免。旧约要流牲畜的血，新约要流耶稣基督的宝血。旧约流新畜的血不能够使礼拜敬拜神的人得以完全，但是新约耶稣基督流出他无瑕无疵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良心一切的不义，叫我们坦然无惧，从今以后可以除去死刑，能够侍奉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好了，他说后前约即是旧约啦，是用祭物的血来洁净，咁后约即是新约啦，都要是用耶稣基督宝血来洁净，照样天上的照着天上样式作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是地上的祭物来洁净，地上的帐篷，地上的器皿，地上的人。活在不洁的地方，虽然是照着天上的样式，照着神的样式来做，而那些器皿是照着天上的样式来做，这些地上的物件都需要地上的祭物来洁净。如今天上的物件，天堂、至圣所，当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来洁净，藉着更美的祭司，将来美事的祭司，经过更大更完备的圣所，是至圣所，不是人之搭的，是神之搭的，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是属天的。所以如果地上的祭物需要血来洁净，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去洁净。咁呢个就系九章第廿三节希伯来作者嗰个嘅辩论阿叫文。第四方面，后约就系新约，新约都有天上嗰个嘅圣幕，地上有至圣所，天上亦都有至圣所。天上嘅至圣所就系天堂，地上嘅至圣所有约柜，天上嘅至圣所有神和耶稣基督在当中。好了，看看这个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人手所造的圣所是地上的圣所，只不过是天上真圣所的影像来的，是一个 copy 来的，不是真体来的。那是什么？耶稣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耶稣乃是进入什么？天堂，是神所做的。如今为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做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为我们赎罪，为我们祷告。基督也不是多次的将自己献上，耶稣基督只是一次的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嗱，睇住咯，耶稣基督啊，唔系多次嘅将自己献上，大祭司地上嘅大祭司咧，系多次嘅献上，虽然系一年一次，但系好多年就变咗好多次。耶稣基督啊，唔似地上嘅大祭司，每年都要带着牛羊嘅血。呢、这个牛羊嘅血原文系咩啊？唔似地上嘅大祭司。不是带着自己的血，地上的大祭司不是带着自己的血， 地上的大祭司每年都是带着牛羊的血，如果地上的大祭司是带着自己的血，他只是献一次而已，献完之后他就死了嘛，是吧？所以呢，他说耶稣基督呢亦都唔係多次嘅將自己獻上，耶穌基督只係如今啦喺呢個末世當中咧獻一次，只係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就好除掉罪啦。喺廿六節講得好清楚，佢話如果耶穌基督嘅好似地上嘅大祭司，每年都要帶住自己嘅血嚟去獻上嘅咧，咁樣咧耶穌基督喺創世以嚟咧就要死好多次啦。他说如果这样，如果好像地上的大祭司这样，不是带着自己的血的，是带着牛羊的血的，那他要死很多次了。但耶稣基督只是死一次，在末世显现一次，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除掉了罪了。再看27节，他按着定命，他用这个解释，他说为什么死一次呢？因为神命定了人人都是有一死，只是死一次，所以耶稣基督献祭呢不需要死很多次，因为神命定了个个都要死一次，死后呢且有审判，且有死后审判，这个是加多下去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我停在这里、跟着呢，像这样，像什么？像神的命定人人死一次，只是死一次，像这样，不像那样，不像什么，不像大祭司每年带着不是自己的血，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要死很多次。他说像这样，像什么？像神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像这样，像什么？像死一次。基督呢既然一次被献，就担当了多人的罪，个个都要死一次，死后呢就有审判，将来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第一次显现就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好除掉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业，担当我们的重担。第二次来呢是跟罪没关系的了，不是除掉人的罪，因为罪已经除掉了，已经没有罪了，所以不需要再除掉罪。第二次来是拯救他们，叫我们的身体从死里复活。他第二次来，他有神的号吹响，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主耶稣的呼叫，我们属他的羊听见他的声音，就从死里复活，复活的就能够得生，身体就能够得赎，扭坏的已经死了的，听见他的声音变为不扭坏，必死的还未死的，快要死的但还未死的，听见他的声音仍然活着，仍然相信他的，见到他来了，这家我们呢是得着拯救，是身体得赎，必死的变为不死。那我今天呢就讲完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但是总结呢有三方面。第一，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提醒我们，旧约只不过是影像，新约才是真体。旧约的大祭司只不过是影像，新约的耶稣基督就是真正天上的大祭司。地上的帐幕、地上的圣所和至圣所只不过是影像，天堂才是真体。旧约是帮助我们明白新约，旧约是引导我们进入新约，旧约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新约是成就旧约的预言。所以圣经的作者 是要什么？激发我们诚实的心，好像彼得后书三章第一第二节所说，是叫我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预言，还有叫我们纪念主耶稣，主救主的命令，主救主的命令就是纪念使徒所传给我们，就好像今天希伯来作者所传给我们。圣经的作者是要激发我们诚实的心，叫我们纪念两件事，纪念旧约，亦都要纪念新约。不是说旧约没用，旧约是帮助我们明白新约。我们这样看旧约，不要我们做新约的，我们说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不在旧约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旧约我不用看。 你唔睇舊約嘅時候，你新約好多個寶貝嘅道理咧，你係失去嘅。所以我總結嘅時候話，希伯來嘅作者提醒我哋，舊約係幫助我哋，唔係攔咗我哋，幫助我哋明白新約。第二，耶穌基督唔單止作咗更美嘅大祭司，為我哋進入更大更全備嘅帳幕，就係為我哋進入咗天堂，將更美嘅祭物，就係將佢自己無瑕無疵嘅身體，並且將佢嘅寶血獻咗俾神，為我哋贖罪，為咗要潔淨我哋一切嘅罪，洗淨我哋嘅良心，除去我哋嘅死行，使我哋可以侍奉呢個永生嘅神。耶稣基督更加作了新约的中保，他不单止作了更美的大祭司，将来更美的大祭司也都作了新约的中保，担保我们将来承受神永远的产业，担保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他既然死赎了人在先前时所犯的罪过，他不单止为我们的罪来赎罪，也都为普天下人的罪来赎罪，作了挽回祭，所以我们要将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告诉他们。第三方面，既然我们有永生，既然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就要一面的侍奉主，一面的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因为他应许我们他会第二次再来，他第将来第二次再来，他会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我们怎样等候他啊？是不是不做事等候他？不是，一面查考圣经，一面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一面传福音来等候他，等候他第二次的回来。他回来就不再赎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赎了，一次献上已经得救了，乃是拯救我们，叫我们扭坏的身体，如果死了的，叫我们复活变为不扭坏，如果未死的，他们一回来的时候，我们必死的身体会改变成为不死的身体。这个就是等候主耶稣第二次的显现对我们的拯救。好，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巴父神，我们多谢主你自己给我们宝贵的说话，多谢你有旧约以致我们明白这个新约，多谢主耶稣成就旧约一切的预言。所以彼得提醒我们，我们要纪念旧约，也都要纪念主耶稣所讲的新约。新旧约都是神的说话，都是我们的亮光，都是我们脚前的灯，都是在圣所里面，如今在圣所里面的灯台来照亮我们，叫我们侍奉你的时候，按住新旧约的指示来服侍主你自己，一面服侍你，一面等候你再来。主啊，愿你快来，求你施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好，今日查经查到呢度，求神赐福俾你哋。